我们放了一个暑假了哈，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嘛，希望佛法是对我们大家真的有帮助到咯，不单单是说，哎，我们能够比较安住在当下了，就是能够安住在现在的因缘条件之下，不会一直说，哎，我被闷到不能够往外，是吗？我们至少能够随顺因缘。能够安住在这样的因缘之下，那最重要就是我们那个心哦，心，那心能够安住，那一定要跟佛法相应，要跟佛法相应的那个安住哦，才会真正的安住了，否则的话，只要稍微一个，就是说现在了，只要。稍微一个开放的时候，哦，你看，都满街都在跑了，是吗？我不是说不要到户外去，不是这样的意思啦。我是说，这样会表示说，一般人他会在那不能，因为受到环境条件的因素，所以他不能够去散心呐，好，去郊外散心呐，或是说去很热闹的地方去，啊，不能去，但是他的心里是比较。受拘束的，所以他只要一那个一没有掉，他就是要往外跑。所以他不是在往外跑的时候去问有问题存在，而是在说他不能往外跑的时候，那个的心就他就已经是一种。当然在世间他不会讲是一种问题啦，他不会讲是一种问题，但是在佛法看起来是说他不能够安住心不能够安。不能安，一定要去攀援，攀援，要去攀援。然后，当然我们说缘起法，当然要相应相援哦。缘起法本来是要相应相援哦。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交流，那都没有问题。本来就是要这样的，缘起法本来就要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太向外了，依赖太向外依赖了。所以导师，我们不是一再说明吗？这。我们说这一本《佛法概论》的第三章就特别特别提到了，就说友情，人类为本。佛法是以友情、人类为本，因为一切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问题都是发生在哪里？这个五蕴炽盛苦，导师把说佛法不是有八苦嘛？导师说那前七苦是知末的苦，知末的苦。为什么要有前七苦呢？最主要就是。五蕴炽盛苦，导师还是依着经典来说的嘛，哈。总说、略说五蕴炽盛苦，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友情，这个假名我的这个友情，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出在这里喽。我们要解脱，也要从这边来出发，是吧？如果我们说，哎，这个相对于佛来说喽，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说，相对于个人呐、啊，我说整个的经济或整个的灾害，那个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说，相对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个人的安，我们的心的这一部分呢，对不对？那还是小事啊。如果说对那个，我们还有更大的事情，是吧？自己生病，是吧？比如说在这一次的灾情当中，我们自己生病了，是吧？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幸的，他过世了，是吧？但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冲击会更大，会更大。所以，希望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这些法义啊，要渐渐的，一次一次的，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身心里面，进去，不要只是在表象上，在我们自己也感受。比如说，好，这一次的疫情在，我们都可以去观察我们的身心，不单单是这样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各位在日常生活，在职场上。也都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吗？都要做反应呢、啊，都要去做反应。我们到底是依法的来反应呢，还是跟我们无始以来那个无明相应的那个自性见做反应呢？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去观察。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在表象上的。以前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自己观察我自己了。基本上我们以前还没有在。学佛之前，我们面对事情来的话，我们都是在啊，不要贪啊，不要嗔啊，是吗？啊，生气起来啊，不要，都是在这样的面向上去处理它。看，都这样咯。 好，我今天啊不舒服了，我就去哪里去做了一些比较让我痛快的事情。那时候在面对我们比较表面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会了解咯，了解最根源、最根源的还是那个自信兼实在感，因为实在感才会好的要拿，不好的就要排斥，好的就贪，不好的就嗔等等的。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贪嗔的这一部分、情欲的这一部分来去，我们还是要处理它咯，还是要处理它。但是我们不要永远永远就在这个层级上去处理它，我们要在更看哦，原来我是对这个的欢喜，一欢喜的时候又直取它，要欢喜直取，就那实在感去直取它了。直取它之后啊，哇，那就贪，贪不到就嗔。哎，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够依着佛法来看的话，那更深刻的那一部分我们就看会表面上比较表层的，我们当然要处理哦，不然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个整个的我们当然要去处理。但是为什么会火山爆发的那个底部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一般世间人有说到釜底抽薪是吗？釜底要抽薪，但是世间一般是在要面对有烦恼，他是看不到那一部分的啦，只有佛法能够真正的看到那个心，就好像贪嗔痴那个在鼓动我们的那一部分是吗？为什么鼓动的那个实在感、自信见那一部分，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的职场上啦，或者家庭的一些起的那些变化当中，我们自己就要随时的去观察那一部分。观察那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的感受到，哦，我是在更根源的地方那边。各位，这个更根源是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到，如果我们真的非常亲切的看到那一点的时候，我相信给我们的力量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什么样的力量呢？看到希望的力量，看到希望，哦，就是那个，或者我们一直在表面上的处理，表面上的处理它会再来的，它会再来。比如说我们流行，你看哦，流行它一定到了一段时间，一定会退流行，要更新的出来。流行不会永远的，就是这样的，它一定强度已经到了习惯了，它就要更新的出来，更新的出来。啊，然后再一风再追它，哎，一直更新追的出来，哎，到最后我们奇怪，怎么又有复古风出来了？以前就是从古的一直要推陈出新，啊，到了最新又要复古了，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他总是在情意上的，就是包括在思想上也是一样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到那个实在感。所以包括现在的一些的像科学进入到我们说看到量子现象，他对于波动跟粒子竟然在同样一个法上他表现出这个两个现象，那是矛盾的什么。但是他对这个的做解释，因为他那个是非常深细的现象，好像这边到那边不用时间，所以他们的解释又是统一变成在佛法看起来，统一虽然是在现在的这个阶段他是可以去解释那一部分的现象，但是在佛法看起来他还是属于大一多元的，不行的是吗？比如说好，相对就是那个粒子性、波动性以前是可以分开的，哦，那多元的，哦，现在看到不是咯，他能够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一解释就统一，那看起来佛看起来就是大一还是不离开什么自信见，还是不离开这个自信见。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就是实在感，我们一切一切的都是从那边出发。所以现在科学物质越进步的时候，哎，副作用就越大了，因为它会本来没有物质越进步，没有进步的时候，我们勾起我们的五欲的那个贪欲不会这么大，但是那五欲非常好了，就是物质环境非常好的时候，那个的欲望私欲就起来，它会依着什么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私欲就跟着起来了，私欲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乡下的小孩子他都不会变坏，好好的，一到都市呢，哎，有可能变坏，有可能老实说有可能变坏，因为在都市的话，他的五欲，那个五欲就是五境哦，色声香味触，他是非常非常的哦，比乡下那个是美妙多了，是吗？那就可能就会在这边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咯，我们在这样说，不是说我们学了佛法之后就一定要 什么时候我们说世间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吗？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依着法，依着法来去看清楚它了。所以世间的一切一切的呢，可以进步，但是它总是有它的极限性。什么样的极限性？就是自我见为出发的。所以呢，包括常这样说咯，包括我们说那个上帝啊，上帝他是博爱的，他是博爱的。如果以佛法看起来，他也是我所爱，他也是以自我中心当中的爱博爱，但是世间人是看不到的。这可以举他的例子咯，因为不信他就糟糕。为什么不信他？不属于他的，那信他就得永生，是吗？所以他那博爱，我们有没有否定他相对的功德？没有否定的，没有否定他相对的功德。那一神论的那个的那个神格的清高，我们都没有否定他。多神教的那个比较低级的那个一神论的那个比较重视道德的这一部分，我们都没有否定他，都没有否定他。相对的功德，我们的五圣共法还是要这样做。我们出世间的善法也没有离开世间的善法，所以这个都没有否定它，只是在说明说它这样的去推展，它到底它是不能够解脱，不能够解脱，到底是不能够解脱。但是如果一加进去佛法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不一样？根本的就是自性见。但是什么是自性见？我们听了很久了嘛，我们听了大概空性空，缘起缘浅性空。什么？我们听了很多很多了，也讲了，也会，也讲的头头是道，对吗？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尤其是我自己，我一直在说的是什么？尤其我自己更要深刻的随时警觉到，你现在所说的呢，这个只是往那个方向嘛，我们还不可能，我还不可能很深刻的，因为我们真的要见法，是吗？不要说见法。要说见法，文慧都还没有成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法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不是复杂。它因为是跟我们无始劫来那自性见完全完全背离，完全完全不一样。我们说180度，其实180度哦，还是在同等级，那是佛法的那个空印，那是超越的，超越几度的什么180度那超越的，超越相的。所以对于那部分，我要举最极恭敬啊的一次一次的文思，在日常生活啊，碰到事具体的事情，我们就观察，这样才有可能渐渐的对于事的不执取，不执取那还不是，因为我们的不执取，但是不执取才有渐渐的超越它，超越那才是佛法。人佛要说的，现在我们说不执取，也有可能只是世间的不执取，也有可能是跟佛法相应的不执取。但是跟佛法相应的不执取，那还是在有漏。但是让我们不执取，我们已经可以让我们在世间上呢过得轻松愉快。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还不是。所以学习佛法，我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深入，要一次一次的深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的从深德慧、文慧、思慧、修慧，然后到现证慧，才有可能。所以这一类的呢，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就是要有警觉性，要知道。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的这样的知见，我们要珍惜它，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进步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珍惜它。但是我们不要得少为主。世间都可以讲到，我们不要过河拆桥，对吗？世间就是这样咯，得到了久了就不珍惜，世间都这样，追求到了，刚开始追求的时候非常珍惜，追求到了刚开始渐渐的就不珍惜，包括人就是人际关系啦，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是吗？一般，我说一般，所以我们说学佛之后也一样咯，对于我们得到的，我们已经很辛苦，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得到的一些的知见呢，或者改善我的身心的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一部分。虽然他还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是烦恼会一直来的嘛，但是我们会要自己要知道，我们相对的进步了，相对的进步，不要久了就又觉得不满，不满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那个无怨足，没有怨足的前进那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不满。不要对过去的、现在的不有那个 撑的那一部分，那一的不满不要有。我们可以说不满意现在，不满意现在是什么？我要更向上，就像惭愧是这样嘛。惭愧就是自看自己不足，看自己不足，要向善的方向前进，是吗？从众善的，轻惧恶的，是吗？啊，现在我不足，我要向上，这是好事，好事。但是我们不要对于现在的那个完全的不接受自己的那个，不接受自己的那一部分的，我们要接受自己，要接受自己，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然后让佛法来调教我们，那我们就会向前，向前。啊，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我们佛法可以让我们更不单单看到表面的那个现象，会看到更内在的那一部分，内在的就是那个自性见相应的那一部分，自性见。这个就是我们一再说了，尤其我们在说到这个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特别是在说明这个。但是这个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了前面的事，离开前面的事。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咯，其实现在我想先跟各位，因为放一个暑假，我想再把这个的前盘，就是对于佛法概论的这个整个的架构，然后再重新的复习一次。希望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大家怎么样呢？温故自新啊，温故自新，然后更知道，在说什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要说的时候，就可能比较能够接戏。我们说到，譬如说在我们基本上我是把导师的佛法概论是判用性解行证来科判它。性解行证我是依着导师的秩序当中的说到的，就是所以。相对的说，就是说用性解行证来做科判，性基本上就是序论跟前两章，那性就是三宝了，就是三宝。所以我希望各位这个三章呢，就是这两章跟序论，希望成佛之道，我想各位都非常熟悉。我希望各位能够跟成佛之道的第一章三宝章，还有第二章文法契入章。文法契入章，因为为什么第二章要跟各位说呢？要我也常说什么？因为文法要怎么样去文法，态度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在文法契入章讲的就详细了，详细。希望我们这样的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从深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从深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非常都不嫌多。我说非常非常非常是吗？我说再说几个非常都不嫌多。深德慧的理解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我们要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我们自己要去体会，我们自己要自己体会到，我到底我是有没有从深德慧要奋力的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文慧才能够让我们有力量，烦恼的时候它能够引领我们向前。我们这样之间烦恼的时候可以引领我们向前。还可以调教我们的烦恼，哦，目标模糊了，哦，正见能够让目标更明确。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胜，哦，已经没力量了，哦，我们佛法能够让我们就是文慧的那个，就是那个佛法就可以调教，让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呢，往好的方向。我们如果以菩萨道来讲，就是可以往大圣的三心那个地方去前进，那个都要有法。而这个法呢，深德慧的法的力量不够强大，一定要文慧。这个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自己去观察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我讲空讲有讲缘起现空，现空缘起，它到底在我们身心的那个力道到底多强？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各位，这个要去观察的哦。这样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步。真正就是很踏实的进步，这样我们在这个都是会良性循环的。这样我们感受到真正的进步的时候，我们对学习佛法的好要，对学习佛法的恭敬度，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真实的增加。这都是良性循环的。希望 希望跟大家共勉这一点，一定要这样的做，否则非常非常可惜，非常非常可惜。因为各位，白天这么辛苦，对吗？晚上又到推广班上课，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更多的收获啊，对于日常生活在职场上会更有帮助。所以希望能够跟各位能够跟那个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第二章互相的看，然后接下来从第三章开始就可以说到解的这一部分了。解的这一部分，老师就是第三章就特别说到，佛法它是以友情、人类为本的，一定要从这边出发。为什么？因为一切问题都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嘛，所以第三章就特别特别的从这边开始说起，然后。我们观察也不能够离开友情，因为一切一切的存在，一切一切的差别万象的差别万象的一切一切的法，我们要以友情为中心。而友情为中心就是友情为中心，友情就是什么东西？印出界，那就是四谛当中的苦谛。苦谛，苦谛是什么？我们说苦谛是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非常非常明确的，苦谛就是印出界。我们说流转生死，生死流转，什么在流转生死呢？就是应处界，友情的应处界，就是友情在流转生死。但是友情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应处界。所以那就是第四章在做说明的。第四章就说明友情以及友情的身心。这个友情可以这样来说咯，我们说友情跟友情的身心到底怎么去区分呢？到底怎么去区分？这个我们在第九章也说到了，是吗？但是第三章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第三跟那个第四章，第三章就是友情，第四章就是说到友情以友情的身心，这样友情跟友情的身心到底要怎么去分它？可以这样来分，基本上可以这样来分，就友情就这个，就这个，就是一般说的缘起假名我，就这个。我们这个我是这个假名我，这个是。我们说诸法无我的，不是这个诸法无我是那个实在的我，是吗？但是缘起假名我可不可以破坏？是不能够破坏的，缘起假名的这个我。但是我们就是在缘起假名我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就是佛法要说的诸法无我，就是因为实在的我让我们生死轮回。但是这个假名我是不能够否定它的，无因何而出来的这个我，所以没有否定它，所以我们佛法才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我们说三世流转，依着什么来说？就是依着这个假名我，依着这假名的这个我，缘起假名的这个我来说三世轮回，来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像我们说这个房子、这个讲堂，它是砖瓦等等所组成的这个讲堂，砖瓦是一个一个的存在，是吗？它是缘起假名的存在。这个讲堂呢，这个讲堂虽然不能够离开砖瓦，但是它也不是砖瓦。它有没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呢？它跟砖瓦等等一样，都是缘起相对的存在。就好像这样来譬喻，就是这个假名我也是缘起相对的存在性，有它，有它的存在。但是我们一般就在这个假名我上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就这个就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这是就是佛法要否定的，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但是假名我是不能够否定的。如果是说友情跟友情的身心来说的时候，这个友情可以说就是这个假名我，友情的身心是什么？五蕴，五蕴，五蕴。就像房子，房子有它缘起的独立性，就是有这个房子，但是房子。它是房子是不能离开砖瓦等等的，就好像友情，友情它是不能够离开运处界。在那观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察点哦。如果在南传的话，现在他们观察毗婆舍，那在观察他是不观察假名我的，他是不观察假名我。他说那个毗婆舍那个假名我是概念瓦，他是不观察的。但佛法不能够这样的哦，如果大乘法是不能够这样的。我们如果离开了一个假名我，我们说那个就是我在，是谁在受苦？是那个我。 但是这个我就是假名我，假名我的这个身心在受苦，但是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假名我，因为自作自受共作共受的这一部分，包括南传也在说那个是业力的主人，对吗？但是他又不去做观察，是要去做观察的。否则他们说观察究竟法，观察究竟法，观察究竟法就观察五蕴法。五蕴法在大圣来说，那个还是法假，还是因缘所生法，还是法假。所以这一点就是以有情为中心，然后再观察有情的身心，然后再观察有情的气界，然后就观察。当然我们如果说要跟气世间来说，可能五蕴身心也可以设在有情，有情也可以设在有情。我们在第九章说，导师说的非常清楚。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要去观察了，就可以渐渐要去观察，就是在说明我们的身心。然后第五章就会说到我们的缘系，是吗？就是这个就是在时间、空间还有当体做观察，就这样做观察。然后再来谈到惑，是吗？然后惑就是极地，就是惑业，是吗？导师在惑业当中，虽然第六章第七章把它分成惑跟业，其实老师是没有截然二分的，因为第七章的业还是从爱行来的，业就是行业，行业是吗？它是没有离开爱行而来的业，所以第六章第七章虽然分开说惑业，其实他们之间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观察咯，好好的去观察它。否则啊，如果说一般的分析方式都是把那个完全把它分析的清清楚楚来，基本上好像有点把它分开来的。如果以导师这样分析，它有它的差别相，但是有它的内在的关联性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看到。这样来对于我们什么叫做因果之间的不依不异，观察它的无自性，那是大有帮助的。大有帮助。所以像类似这一部分，我们就要一再一再的在日常生活去观察，然后观察之后有一些心得，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导师的说法，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一次的看导师的著作当中同样的文字，但是我们看了一次就有一次的深刻。导师是深入浅出，是吗？我们从浅出的文字当中，我们要渐渐的深入了。以前我们常说那个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是吗？在世间都这样说，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我学习佛法之后才深深的觉得，只有佛法才能够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就是佛法不管你再怎么样的有深度的人，佛法都能够满足你。但是世间终究可以看到它的底。为什么？极限性。为什么有极限性？如果以佛法来讲，什么叫极限性？以佛法来讲就是自性间。深刻的，各位要这样，我应该也跟各位说过好几次了。真正的极限性就是自性间。我包括刚才特别提到，譬如说刚才提到了上帝是吗？他的博爱还是有他的极限性。极限性来自哪里？自性间。自性间都是往内收的。不管他再怎么推广，他都往内收的。这个就是他的极限性。所以希望我们都要去理解这一部分。要去很透彻，依着导师的，我们至少我们这一堂课，现在各位我们上这一堂课要依着这样的自见，这个是非常难遭遇的法。我们不要以为大家都在说应处界，以为大家都在说那个信心所，以为大家就这样就能够说到非常深刻的，那是真的是未必的咯。真的是未必。我们刚才说到你说究竟法，以大圣来讲那是还是法假。但是我们要如何去观察那个法假呢？还是要观察他们之间相依相缘性，要怎么样去具体的观察，那才是真正的，他才真正的知道我们去做观察。所以包括我说第六章第七章他们之间的关联性，无明盖爱结系，从爱结系跟那个爱就有那个行动出来，我们说那个爱恨情仇那个行动就出来，是吧？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多的暴力事件，就爱恨情仇然后就跟着出来，所以爱 基本上就会有爱行、爱取，它就行动。啊，爱取当中的行呢，就是业力啊，就业当中就有业力。所以我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一定要依着法义来了解的清清楚楚来，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就有能力慢慢慢慢的一次一次的去做观察。善心位就可以做观察了，我们不要再定心位，善心位也是看到了相续相，只是那相续相很粗的相续相，我们就要在这里做观察。如果这样的没有在这里去做观察的时候，我们的观察力不会强大的，不会强大。我们就平常就要让，因为我们的思辨力、思则思想，那个思则就是人类三大特胜当中的意念胜。各位，我们的意念胜为什么连天也比不上？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分别结者力。虽然我们还没学佛之前，那分别结者就是让我们痛苦的，分别那自己有的，对吧？都是让我们痛苦的。但是我们学习佛法说啊，那个不痛，要让我们不痛苦，要让我们无分别，要让我们去除掉自信见，不是说我不要分别，我不要分别就能够去除掉，不可能，不可能的。世间最大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最大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八万大劫他还要再下来，有顶天是吗？八万大劫还要再下来，所以没有应用我们的强大的分别力。因为我们现在学起佛法了，佛法告诉我们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用我们的强大的分别力去检责我无始劫来分别，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的这样的分别，现在就要用我们的强大的分别力去分别这样的自信如何有。这就是成佛之道的在大乘佛供华章说到的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意。只有这样的去做分别，我们那无始劫来的自信见才有可能看到它，才有可能看到它，否则是看不到的。最多只是压，我说我不要，我不要，那只是在增强它的强度。因为就是我们就是用自信见实在感来去不要它，就是用那实在感来去不要它。所以那个实在感不是用情意的力量能够消除的，因为实在感就是在情意表现出来的。所以那一部分希望呢，我们都要非常的清楚的看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用强大的那个思则力，思则观察，从文位就要依着眼文知道，观察它。到了思位修位的时候，那个观察力那个强大就不用像我现在啊，要一个头两个大一直在思维不用了。世间都有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不用出手，他只要现出来啊，一站的像那个相扑，他只要一站出来他就有他的气势。但是他要从哪里学开始蹲茅步的，我不知道啦，应该就是他要去有他的基本功要去学。我们的基本功就是文思修，文思最基本的，从身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这个思维抉择这关要过，这样我们的抉择力就会强大，然后在日常生活日的如理思维，进一步的具体的对于事项，具体事项做观察。虽然是模模糊糊的，虽然是善经位，但是就是对于具体事项在做观察，日常生活的那一部分，那还是依着法，依着文字语言。因为我们现在在说的文字语言、运输界等等的义理的，这个都是在说明我们具体事情的身心的具体事情的事项法义，都是说明这个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在修会跟定相应的那个文思会，那就更强大，因为没有风了，没有风，修定不会有蜡烛出来的啦。我们说会啊，修定不会有那个蜡烛跑出来的啦，不会有啦。如果修定，蜡烛就会跑出来啊，那外道早就解脱了。修定让我们先静下来之后，我们还是要依着文思慧来去做观察。但是那时候呢，已经没有风的，它照得更清楚，那就进入思慧，进入修慧的阶段，它就进入修慧的阶段。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很清楚知道。所以对那个就是那个都要在具体事项去做观察，基本上就是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就是有情这个法的惑业苦，就是这个有情，这个假名我 在自作自受，在共作共受当中流转生死。这个谈完之后，再来谈第八章，以有情为中心。我们谈完了有情，在内观心，内观心就第八章的，有就是佛法的心理观。心理观呢，我当时跟各位讲，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导师的分析方式啊，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而且非常深刻的，他们之间的相依相延性，相依相延性。希望各位能够一次一次的更进步的观察到哪一部分。然后在第九章外观察心了解，因为有情虽然是色心是平等的，谁也为不了谁。佛法来讲，谁也为不了谁，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但是色心平等的，但是有它的差别相。佛法来讲，心为主导，心是主导的，所以由心论，它以心为主导。所以第八章特别特别去提到我们有情。有情，那个情可以，情就是情事了，就那个心，就那个情事。所以只有有情来才能够有善有恶。为什么只有有情有善有恶？为什么只有有情来才能够造业呢？那个无情啊，这个一棵树啊倒下来压死人，它有没有造业？它没有造业的。为什么没有造业？它是无情物。为什么有情会造业？就是有那个心，就是有那个情，有那个情才有善，才有恶了，才有善恶。所以这个有情就要谈到那个情，所以要谈到那个第八章。但是不要离开有情，再说一次，不要离开有情。心是有情的心，身是有情的身，有情的身心。所以我们那第四章要特别去理解它，这些都理解清楚来它的时候，我们对那第八章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它。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观察当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的统一性跟它的差别性，我们都没有去割裂它，没有去割裂它。我们把那个应处界分析的非常非常清楚，它，但是我们一个统一性就是这个有情的这个假名我来去统摄它，这我们都要去理解它，然后去这样的观察，这样我们的身心就会渐渐的依着佛法来让我们的进步了。然后在第九章就外观气界，外观气界，这个就是在谈那个事项是吗？引起事哦，这个都没有离开我们呢，都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在谈到世间出世间的苦集灭道的这个的理则，但是这个理则我们要怎么去做观察呢？还是不能够离开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自己身心以后来讲，那就苦集，因为无常故苦，无常故苦，所以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心去做观察这样的理，这个所以这个希望呢，希望在这样的跟各位做复习之下呢，希望各位那个结构线就出来，然后我们这个理则呢，就不要离开前面所讲那个事，前面那事，那事就是以我们有情为中心说到的惑业苦当中了解之后啊，内观心，外观气界的这一部分的事。结婚的事，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接触的。讲到这些呢，希望各位也要去思维它咯，这样会才一次一次的深刻。不要说啊，我懂了啊，就放假，那很可惜哦，那非常非常可惜。因为我懂了，我常说，懂有深的会的懂，有文会的懂。像这些，我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共勉的这些啊，包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观察，这是我自己现在在用的，我是自学教人学的，所以我现在也是一再一再的，譬如我跟各位讲的这一部分呢，我也是一再一再依教奉行，也是依着这样的法，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的前面的这些啊，也是我一再一再的，不单单是说我跟各位上这一堂课才这样，不单单是这样咯，我在学习任何的一切的经历论，包括现在的三大文系、藏文系、汉文系，还有巴黎文系，整整的一切一切的法，一切一切的佛法，而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经验，都要回归到这里，都要回归到这里来，这样才我们才能够统摄，才能够统摄，我们才会真正的依着佛法让我们向前，才能够真正的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要这样来学习佛法，佛法要有它的架构性， 最根源的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三法印，就是这个。只有这个让我们能够解脱，也这个能够摄一切的法，一切的差别妄想都不能够离开这些，就是这个咯。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起最极恭敬的，要从差别妄想当中来回归到这里。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让我们的义理非常非常的强大的时候啊，三法印一时相应，缘起性空非常非常强大的时候，这样我们的观察力就非常非常强大咯。我们如果对于这个样的义理非常强大的时候，因为任何的差别妄想，纵然我以后完全新的事情来，都不离开这些义理。但是我对于义理的深刻度，我非常清楚它的内容，因为我就是从差别妄想渐渐丰富我的义理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任何事项来的时候，我那个检择力、观察力就会非常非常强大的。各位不要误会，我现在是没有那样的程度，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说，能够肯定的这样说呢？我就是知道，你要这样的来学习佛法。要这样的来学习佛，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一次一次的进步。要这样的来学习佛，尤其各位是在福缘推广班学了很久很久的，有系统在学的时候，更是要这样的来学习佛法，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才能够进步。所以我们也不要误会啊，觉得我已经懂了很多很多了，这个可能只是深得慧，我们还去收摄它，收摄它。然后依着这样这个来去观察一切，是吧？我们一定要收摄哦，不管你要收摄到三法印一时相应，或者是要收摄到四身五身，没有自身他身共身无应身，这个不管怎么样，但是你要收摄出来这个一定要非常丰富的内容，你才能依着这个法来去做观察，才有可能了。而这样的丰富的内容一定要从文会开始，让它非常丰富，文思修这样的次第去。各位不要觉得慢哦，在我们无畏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欢喜，会看到一个方向了。这个就是一步一脚印，依着佛法，真的如果说依着佛法，我们看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不要说走，我们一觉着到真的有这样的时候，那就不一样，那就真的是一步一脚印了，一步一脚印就这样走，他不会走冤枉路，不会走越。走走又回到原点，不会这样的，因为已经有方向在推我们向前的，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方向，不会进步，不知道怎么进步，退步也不知道是怎么退步，糊里糊涂的进步，糊里糊涂的退步，会不会这样的？我们会渐渐的会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慢的。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以为这样觉得这样是慢的，跟各位保证，如果要说快慢呢、啊，这才是真正的快。真正的，而且是最最平坦的路，最直最平坦的路，希望跟大家共勉啊，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学习佛法当中呢，每次来哦，说我现在要来福缘佛学院的推广班，要来上课，不管是哪一堂课哦，就会很欢喜，而想到要来就会很欢喜，而不会说想到来不是那么欢喜。不是那么欢喜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学到的法就不会，就会比较少一点了，会比较少一点。好，我们谈完了四，对吗？我们现在要谈到第十二章，但是我们还是一样从理方面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还是在跟各位做一个复习，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了。第十二章已经是在说理的最后一部分了，是吗？前两章我在跟各位说，就是第十章。老师说我论因说因就是佛陀啦，外道问佛陀，你到底说什么论什么啊？你到底说什么法啊？佛陀说我论因说因，论因说因就是老师就说到佛法是以因缘为利益的大本，而佛法要利那个义理，佛法利那义理，那个利就是以因缘来做利论，来做利论的啦，就是依着老师为什么不是平白无故的这样说呢？就是依着世尊。一直是说我论因说因了，所以老师的第十章就是我论因说因，那我就是世尊，那世尊论因说因，也就有因有缘世间集，是吗？如果要详细说，就是有因有缘集世间， 极乐世间之后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极，是吗？有因有缘灭世间，要灭了，灭他，灭他，到最后就真的灭了，就是有因有缘世间灭，是吧？有因有缘世间极就是生死流转门，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还灭门，那就是苦集灭道。有因有缘就是极，所以世间就极了。有因有缘世间灭，为什么会灭呢？什么缘呢？就是灭，就是道地，有那道地的因，就会得到世间灭的这样的果，那就在谈四地了。谈四谛，四谛也没有离开缘起法，是吗？在谈的因缘，就是在谈因缘，因缘就是这四谛，四谛就是缘起，缘起跟四谛是说明的稍微不同。就好像导师在《成佛之道》第三章的三乘共法章这样说到：佛说解脱道，四谛缘起，是吗？甚深诸佛法由四而显示，还是由缘起四谛来显示？甚深诸佛法就是大乘不共法了，都是没有离开四谛缘起啊。谈完这个之后，就谈到既然是以因缘为利益大本，就要说到因缘的类别。可是因缘类别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导致有三重因缘，是吗？果从因生，四代理成，有一空力，这是一切一切。因为因缘就是摄一切一切的法，所以一切一切的法，我们就要用这个三个面向来看它。不管是缘起之性、圣道之性，一切一切的法都有它三重深浅的程度。果从因生世是那个，就是阿毗昙摩就重视在这一部分。西北印的论师，包括那个南传的那个，只要是属于阿毗昙摩论的这一部分的，重视在这一部分。果从因生世就是差别相，每一个事相的差别相，那非常重视这一部分的。但是这个是第一层，但在第一层这个，导师甚至在那个第十章不是这样说到的，这个在。就在说到论因说因这一部分，后面说到他就能够去检择什么？检择无因论、邪因论的正因，就是佛法的论因说因的正因，就是缘起，他就能够去检择他邪因论跟什么无因论。怎么检择？世间上讲的因果论都还是在因果事项上了，所以在因果事项上，果从因生事就可以去鉴别外道的邪因论、无因论，就可以鉴别他了。但是佛法不单单是存在在果从因生差别事项，还有更深一层世代理层，就是一切差别事项有它的理则，这个我们要知道。然后这个差别事项跟这个理，它都是有，有就是存在的法，存在的法都是有一空力，有一空力是最深刻的因缘，有一空力最深刻的因缘，有性空缘起。那缘起法呢，是性空缘起，最深刻的因缘，就是龙树论在中论说到的，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是因缘所成哦，不是用空来生有，就是有空，所以一切法都是因就能够成立。怎么样成立？因缘所成。为什么？因为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一切法没有自性。如果有自性的话，不可能此故彼。如果有自信的话，此就是此，不是彼，彼就是彼，不是此，就是因为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才能够此故彼，才能够缘起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它是来自于此彼是没有自信的，那就叫做无自信，就是空。那是最深刻的因缘，就是要有空，一切法才能够成立。怎么样成立？因缘。为什么？此故彼，此故彼就是缘起嘛，不是从空生有，不是从真空生妙有。那中国常说的，中国啊，但是以在导师在这里说到有一空力，不是从空生有，空是在说明已有空一故，所以没有此彼的自性，也有此彼的自性，就是此就是此，不是彼啊。彼就是彼，不是此，怎么有可能此故彼？就是因为没有此彼，不是自他，没有实在性，所以才能够此故彼，才能够此故彼。啊，此故彼是什么呀？就因缘所生法，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它怎么样成呢？因缘所成，因缘所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咯。我们观察，观察，要这样的来观察，这样才能够解脱咯，才能够解脱。 而这个也可以说，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说南传它是法，就是法是就近法是吗？就近法，它是在观照法是有的咯，我是没有的，法是有的。那如果以有一空理来说，法还是法假，法假哦。什么叫法假？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不是就近的。以大圣来讲，就近法，什么叫就近法？空生一地，那才能超越的哦。这些我们都要清楚的去理解它，清楚的理解它，对于我们的观察力才会深刻。尤其大圣法啦，大圣法强大。希望这样的时候，三重因缘是吧？任我刚才说到，任何任何的法都有这个三重因缘。缘起法可以摄一切法，所以缘起法本身就有这个三重因缘，所以叫因缘的种类类别，就是这三重。不管是缘起之性、生道之性，一样都有这个三重。但是缘起之性、生道之性，它是摆在什么？这个理嘛，就是世代理成的这个理。但是这个理呢，老实说两大理则，就是这个理，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离开世哦。因为十二缘起知性，知就是十二知，十二知本身就是四相是吗？所以没有离开果从因生的四相，更看到它的理则性，就是它的系列性，它的系列性。所以没有离开理则，没有离开果从因生事，但是他也没有离开，也没有离开，因为系列性还是此故彼，此故彼的系列性是吗？奢侈的系列性还是没有离开此故彼的系列性，所以也可以，他就没有离开世代理成果，就是没有离开有一空力，这个理则性还是没有离开那个空，还是没有离开那个空，只是他是就是。缘起之性、圣道之性，它是在理，这个理还是没有离开前后的，因为它十二缘起知，那个知那就是是因果是是吗？因果是，而这个因果是它的理则性的此故彼呢，还是没有离开空即性。如果不是空，有没有可能成立那十二缘起之性啊？有没有还是没有办法成立是吗？只是说它有这个三个位阶啦，三个。浅深次第，如果以部派来说的时候，像上座部重视那个阿毗达摩论点的，包括现在南传哦，他可以说他是重视在果从因生。如果以大众部来讲，他重视在世代理成。现在的南传，因为他已经是在斯里兰卡了，他已经离开印度大陆了。如果在印度大陆的那个分别说系啊，他是跟大众部是有关联的啦。现在南传也是分别说系，但是他已经离开印度大陆了，所以他自己自成一个体系，他也是跟西北印南北那个南北极的这两部分呢、啊，他比较重视呢阿毗达摩论点的啦。但是如果在大众系，我刚才说大众系，他是重视在。世代理成这个理，所以啊，摄缘起知，圣道知性，他就认为他是无为的理性呢、啊。在印度大陆的分别说起，他也是重视在这一部分。但是在南传，现在在斯里兰卡，他已经离开印度大陆，所以他已经脱离了这一部分，所以他比较重视在那个世代果从因生事，阿毗达摩论基本上重视在这一部分。大众部呢，就重视在或者是印度大陆的分别说系，而且重视在世代理成的这个理，所以它有种种的什么无为，种种的无为理，九种无为等等的，它就重视在理性的这一部分。但是呢，不要停留在这里，而在更深一层的有一空力，那最深刻的理则性。所以这个种种谈完这个之后，这个就谈到因缘，然后谈完这个都能够涉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咯。所以三重因缘在第十一章谈到缘起法的时候，导师就在前面咯。前面说到的三重因缘就是依着缘起的定义此故彼来做说明的。再说一次，导师在第十一章就特别提到缘起法了。缘起法导师也用了可以说对缘起法的这一部分，第十一章导师也用了两节在做说明。第一节就说到缘起的定义跟缘起的内容， 第二节就是说缘起的流转门还灭门是吗？缘起的定义，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此故彼。依着此故彼说到的缘，因为因缘的种类也是依着此故彼来说，缘就是三重因缘，依着此故彼来说三重因缘，是吗？所以真正重要的是缘起的定义，最重要的。所以第十一章，理解之后，理解之后，我们对第十章就会更深刻的用缘起法来收摄它了。各位，我们那理则性要收摄得好哦。各位，我们现在我们一般做一个譬喻啦，我们说，如果说在工厂里面的那个师傅啊，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是那理论不够强大。经验非常丰富，他的经验没有办法让他推广到很远的。但是如果说大学生他工程师，他的理论很足够，我说一般大学生理论很足够，虽然他没有很多的经验，他虽然没有非常像在工厂的那个师傅非常非常的老师傅，他非常非常的有经验是吗？但是他只要工程师一到工厂之后，他是可以管理的嘞，他是可以管理的呢，他就用那理则那个老师傅的那些经验啊，那马上就可以吸收的啦，而且他能够推广到很远哦，他马上可以知道你这个生产线到底哪里出问题。他虽然不知道，他就可以，虽然没有像生产线那样的熟悉，他就用这个理则，他熟悉到那个理论，他就能够去指导，能够改善哦，改善那些哦。为什么？那个理则性他可以推得很远的，他理则越通万的时候，不然为什么现在什么那个什么有管制啊，不是有品质管制的吗？他任何的什么的差别是他任何的哦，这个什么工厂，不管他是什么工厂，他都可以用那样的道理来去管制他了，是吗？所以对于学习佛法，我们对于那理则性，我们不要忽略掉。我们说啊，佛法是要修行的，哪里跟道理讲了一堆道理有什么用？不是的哦，不是哦。我们如果那理则性理解的透彻的话，我们那个理则性不要离开事啊，是吗？此故彼不要离开三重因缘哦，不要离开果从因生事哦。我们是在果从因生事当中来去同意。万佛陀为什么要说三法印？那最高的理则，从缘起法的最高理则来去统摄它。这个千千万万，我们尤其学习佛法之后啊，学习到现在啊。我们不要说那理论性的跟修行没关系，那糟糕糟糕。世间都要有他的为什么要读到研所还要博士出来，但是他们的要做推，要做去，我说发明啊，发明也有很多发明家是吗？你看到、哦、发明家发明出来的东西跟那个如果说用那个有那个道理再来推那不一样哦。如果有那个量子现象的那一种的理论啊，现在半导体可以做得多精细，是吗？所以要有那个理哦。尤其啊，我们的烦恼啊，粗浅的烦恼，粗浅的道理就可以推哦，就可以解决它，甚至不用佛法。一般时间我去哪里去快乐一下，那就钱就把它转移一个目标就可以。但是比较深刻的烦恼，就要深刻的义理哦。就是什么叫深刻的义理？就是。都是三法印，但是对三法印的了解的深刻度有没有那么深刻？深刻度越了解，就越能够解释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太忽略到这一部分，不要只是停留在差别事项。但是，我们的理则性不能够离开差别事项，我们要在差别事项更去收摄它。对呀，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三重因缘要这样的来理解了。好，我们先休息。